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堆金积玉，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我们常以为人生是被几个重大选择决定的，要读什么，去哪里发展，要跟谁共度一生。可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微小，却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决定。这一期节目，我想带你一起看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能悄悄改变人生走向的关键抉择。在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点个赞，订阅堆金积玉，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觉得哪一个小决定曾经悄悄改变了你的人生。第一个选择是主动去结识专业领域里的泛泛之交。你可能会发现，大学时期只是点头之交的同学，现在已经成了能在关键时刻拉你一把的人，差别就在于你敢不敢主动联系。人生中很多转折往往都发生在刚好遇见对的人，又愿意多聊一句的时候。当你主动去请教专家、前辈或业界人士，得到的其实不只是答案，而是他们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与洞见，那是一种你自己摸索十年都学不来的清晰与方向。无论是曾在理想产业工作的旧同事，还是正在目标领域发光发热的朋友，主动联系的意义不只是求助，更是一种对专业的尊重，也代表你真的在追求成长。有时候只要方法对了，这些原本微弱的连结可能会变成师徒关系、合作机会，甚至开启你人生的新篇章。所以别再等所谓的完美时机，那通常意味着你已经错过。真正会持续成长的人，都是现在就行动的人。第二个选择其实比你想的更日常，你每天去哪间咖啡馆。别小看这件事，就算只是为了补充咖啡因，选择在哪里喝，也会默默影响你的人生。因为那不只是换个地方坐坐，它会改变你的心情、你的思考节奏，甚至决定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很多人的机会其实都诞生在咖啡馆，有人在共享桌边遇到创业伙伴，有人聊着聊着就找到导师或投资人，那是一个灵感特别容易冒出来的地方，一场不经意的对话可能就让人生出现全新的方向。即使咖啡喝完了，那些从对话中得到的启发仍会长久留在心里。第三个选择则是要不要成为一个阅读者。阅读这件事从来都是主动的决定，有人觉得轻松自然，有人觉得先撑过那段看不下去的日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从你真的感兴趣的主题开始，先找到阅读的乐趣，只要持续几个月，大脑就会习惯，甚至开始享受把文字变成画面、变成故事的过程。阅读让我们能用不同视角体验人生，就像提前玩了一场现实模拟。长期阅读的人往往更会表达，也更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找到机会。书不只是知识，更是打开思考的钥匙，能帮你激发创造力、训练专注力，还能强化面对压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个选择是你怎么使用社交媒体。社群平台真的让人又爱又恨，但关键在于你怎么用。它能成为放大你影响力的工具，也能让你看见别人的思考方式和行动逻辑。只是很多人忘了，那些精心修饰的照片和影片往往只是人生的高光片段。如果你拿现实去和别人的剪辑版人生比较，只会越来越焦虑。关键在于你怎么用它。有人靠社群建立品牌，分享理念，连结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不追流行，而是用创意让自己被看见。一个人怎么用社群，其实反映了他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你要让他偷走你的专注，还是成为让你成长的助力，选择权一直都在你手上。第五个选择是你坐在哪里。在教室里选座位，看起来只是小事，但它其实能决定你的专注度、曝光度，甚至影响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坐在后排的人容易被忽略，容易分心，而前排永远是最靠近资源、最容易被看见的位置。选择坐前面其实是一种态度，你在告诉世界，我准备好学习，也准备好被看见。就像时装周的前排座，总是留给最有影响力的人。坐在那里不只是为了听清楚老师讲什么，而是让自己成为主动参与的人。久而久之，这种小选择会产生复利效应，让你更有自信，也更容易被信任与记住。从旁观者到主角，往往就差那几步的距离。第六个选择是举手发言，还是选择沉默。不论是在课堂上、会议中，或是生活里，举手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宣誓， 代表你对自己的想法有信心，哪怕可能说错也愿意承担风险。这样的人会让人感受到一种主动、积极、愿意投入的力量。这个习惯看似小，影响却很深。它不只训练表达，也会培养勇气与心理韧性。因为在现实世界里，机会永远留给那些敢举手的人，能够主动争取，比永远想着等更准备好再说的人，走得更快也更远。第七个选择是毕业后的第一年要怎么过。有人马上进职场，想赶快累积经验，有人选择放慢脚步去旅行，去探索方向，也有人决定继续深造。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清楚明白自己的目标，知道此刻做的选择是为了哪个方向在前进。那一年其实是人生的分水岭，只是很多人过了好几年才发现，最该避免的是被动等待，因为当你不主动创造机会，就会被别人的节奏牵着走。那一年是你第一次要在没有老师、没有指引的情况下自己决定人生方向，而这一步会悄悄决定你之后整个人生的节奏。第八个选择看起来很小，却能拉开职场差距，那就是你会不会复合自己的成果。很多人把这件事当成例行公事，但真正的差别就在这里。细心检查一次成果，常常能让你的表现从普通变成出色。这不只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一种对同事、对合作伙伴的尊重。注意细节的人，做事更顺、更快，也更容易被信任。因为复合其实是一种态度，代表你对品质的坚持、对准确的在意。当别人知道你是个做事稳、交代放心的人，机会自然会找上门。这个小习惯看似不起眼，却往往能打开更大的门。第九个选择是你向谁寻求建议。如果你随口问每个人意见，只会让自己越听越乱，因为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同，给的建议也会差很大。要解职场问题，就找有经验的人，要厘清方向，就问懂得分析的人。最好的导师不一定最有名，但一定是那个走过你想走的路的人。他们能帮你看见盲点，提醒风险，缩短摸索的时间。而在这个时代，就算没有人脉，也有很多线上资源能帮你找到导师，学到方法。比起死背知识，更重要的是那些能真正改变人生的能力，像是高效学习、设定目标、执行计划、打造持续成长的生活方式。第十个选择则是你多久表达一次感谢。一句真诚的谢谢，力量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它能让人感受到被重视，也能让你看起来更真诚、更有分寸。如果你在感谢时加上对方的名字，那份情感会更具温度。这不只是礼貌，而是一种能建立信任的行为。感恩是一种吸引力，人都希望被看见、被肯定。当你主动表达感谢，别人也更愿意帮你。反过来说，若总让人觉得被理所当然，距离就会慢慢拉开。当你开始养成主动道谢的习惯，你会发现世界对你的态度也在默默变得不一样。第十一个选择是你会不会记住别人的名字。对每个人来说，最动听的声音其实就是自己的名字。当你能准确叫出对方的名字，那一刻他会觉得你有在注意他、在乎他，也愿意尊重他。这样的小举动看似微不足道，却能立刻拉近距离。反过来说，老是忘记别人的名字会让人觉得被忽略。第一次可能还能原谅，第三次就会被认为是疏忽或敷衍。与其事后尴尬的道歉，不如一开始就用心记下来。这不只是礼貌，而是一种让你在人际互动中脱颖而出的能力。很多领袖和社交高手都知道这个秘诀，记住名字就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让人感觉被重视的方式。当你这么做，别人也会自然地回以好感与信任，让沟通更顺，关系更稳。第十二个选择是你在年少时交到什么样的朋友。朋友的选择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一生。那些会鼓励你冒险、学习、成长的人，可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轨迹。而那些让你陷入争执、懒散或消耗的人，则会慢慢拖住你的脚步。年轻时的友情是人生的基石，他们会在你成功时喝彩，也会在你低潮时陪伴。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发现有些人让你变得更好，有些人却让你停在原地。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是那些和你价值观契合，能一起进步，也真心为你的成就感到开心的人。这样的关系才会在岁月中不断滋养你。 第十三个选择是你的感情是以享乐为导向，还是以婚姻为目标。不同阶段的感情反映出不同的价值观，追求当下的恋情讲求的是激情、浪漫与自我探索，而以婚姻为前提的关系重点放在长期契合，看的是彼此的价值观、生活节奏能不能一起走进未来。享乐型的恋爱让你更了解自己，但想要走向长久就得学会两个人如何一起成长，面对现实的挑战。真正成熟的爱不只是心动，而是能并肩走过时间考验的那种稳定。第十四个选择是你有没有准时赴约。守时看起来只是小细节，却是最直接也最能代表一个人价值观的行为。准时其实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信号，代表你可靠、自律、值得信任。相反的，迟到传达的讯息完全不同。短期看起来没什么，但久了，别人会开始怀疑你的承诺，甚至你的专业度。守时看起来只是小动作，却能逐渐累积成一种习惯。它会在无形中替你建立信用，让人相信你说到做到，久而久之，这种信任就会变成你最珍贵的无形资产。第十五个选择是你在20多岁时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有用不完的体力，熬夜、素食、不运动，隔天照样有精神，但那只是暂时。你在20几岁养成的生活方式会决定30岁的状态，也会影响你40、50岁的健康。身体其实是你最长期报酬最高的一项投资，每一次的选择都在影响未来的收益曲线。如果能在这个阶段就学会珍惜身体，维持能量，你会发现时间会成为你的朋友，但若忽视它，代价只会越来越高。等到健康亮红灯时，想追回也往往已经来不及。而真正能改变一切的关键时刻不在明天，就在现在。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也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分享有哪些微小的决定曾经悄悄改变了你的人生。我很期待听见你的故事。这里是推荐机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